那条龙本来嘴巴是张着的，那个往里面一塞东西，这个嘴巴就合上了。
毒蛊一定会发作，发作的时候你就问他还想不想回来，
在那里想着就自己未来就可以做皇帝了，结果怎么等都没动静，
他就变成把伍子胥和这个杜十一放在一起作为一对夫妻。
这个怀孕了以后，他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就是那个和尚的。
南方的荒诞不经的东西啊，他可能是觉得没有办法改造。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些奇谈故事，比如某某明星为了求事业上的好运或挽回婚姻，不惜去求人行一些巫蛊之术。有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神怪故事被用来解释朝代更替，而庙堂之上发生的事情到了乡野间又会被民间的想象所取代。在现实与荒诞、历史与传说之间，所谓的鬼神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上期节目，朱法和游鬼君聊了鬼神世界中的南北差异。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北方多狐狸精，南方多蛇妖。而南方在鬼怪故事上的荒腔走板，又会被北方的正统文化所规训。这期节目，我们将从更多有趣的南北故事中看到中心与边缘、精英与民间在鬼神世界中的互动。
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这样的一种对历史事件的构建，在他们的会更加惯熟的使用鬼神参与的这样一种方式，在我们这儿，这个情况可能慢慢的就变成野史了，变成一些在正统的这个叙述，尤其是儒家正统的这个叙述当中可能被边缘化的东西。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边缘跟中心，中心在黄河流域，而边缘呢就在他们那里，所以在他们那边，不管是建构中越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史，还是去建构他们自己自身的那些历史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表述。比如说在1000年前的时候，越南要独立为国，这样的想法是由姓丁的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始终都搞不太清楚，那个越南的史书上把他称之为叫丁布岭，布岭实际上是一个官职了。那后来呢管他叫丁先皇，越南历来就把他奉为是最早的一个皇帝。那么关于这个皇帝的故事啊，他们的讲法就充满了一种鬼神怪异的这种趣味。他就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无古人的这种功绩啊？他开始区分出了南北，南方开始独立了，越南人开始这个有了自己的国家呢。他说在他小的时候，北方来了一个分水先生，这个分水先生呢很有野心，或者说他所谋的是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他想要做皇帝的，所以他随身呢带着他祖先的这个遗骸。那所谓的分水先生就是要找一块分水宝地，要把这个自己家的祖先的骨殖呢把它放到那个分水宝地当中去。他通过夜观天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技术性的判断，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让后世让子孙出皇帝的分水宝地呢就在南方，就在越南。然后他千里迢迢的来了，来到这里走来走去，发现这个分水宝地很奇怪，它不在什么山上面或者哪里，它在一个深潭当中。那他就傻眼了，他不识水性，于是他就招聘当地人啊，谁能这个下到这个水底去的啊，有重赏。但是当地人都说这个传说这个水底有千米之深，谁都没法下去，但是除了有一个小孩能下去，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小孩把这个小孩找来，这个小孩就姓丁。这个小孩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水性，他可以一路下到千米以下的这个水底呢？因为他爸不是人。据说这个事情要追溯到他母亲年轻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当地的小姐，但是呢突然就有一个精怪啊，一个水獭精冲撞他母亲，结果就使他怀孕了。后来那个水獭精被女家抓住了，然后就打死了，但是这个小孩子还是生下来了。这个小孩子自小因为有水獭的血脉，所以他可以下到水底去。而那个女子呢也顾念那个水獭精，哎，那个水獭被人打死了，被人吃掉了，那个骨头呢却藏在家里的灶头上面。那么小孩被这个北方来的中国分水先生找到以后，他说可以啊，我要下到水底去没问题啊，我先回去问问我妈。 回去跟母亲一合计一商量，就知道哦，这里面好像有蹊跷。为什么这个风水先生告诉他说这个水里有条像龙一样的东西，你把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塞到龙嘴巴里面，就这样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一分析就觉得，哎，这个其中肯定有奥妙，你不要去那么傻乎乎的听他就这样子把东西就塞到嘴里去，你把我们这个灶头上的这包东西塞到嘴里去。结果那小孩就真的这么做了，那条龙本来嘴巴是张着的，那个往里面一塞东西，这个嘴巴就合上了。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想，哎呀，我也把那个风水先生给的那包子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带下来了，那怎么办？我又不可能回去再送还给他，这样子的话就没钱可拿呀。他就想，那就挂在旁边的那个看上去像龙角那样的东西上面吧，他就挂上去了。然后他上来就向风水先生复命说，啊，事情办好了。然后那个风水先生给了他一大笔钱，那个风水先生就回去傻呵呵的等在那里，想着就自己未来就可以做皇帝了。结果怎么等都没动静。而南方的这个小孩呢，越长越大，他后来起兵了，结果就有了人马了，就把其他的那些跟他竞争的力量都给削平了。这个时候正是五代十国的时候，不管谁，大家各自各立为王，然后他就在这边就做了这个所谓的叫丁朝的太祖了。而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的，就是北方的那个风水先生多年以后再去南方，是不是自己当初出了什么纰漏，后来一发现，哎，当初那小孩做了皇帝了，他就知道肯定是之前有猫腻。他再去找皇帝说，哎呀，当初这个事情呢，你们家运气很好，但是呢还有一点点小遗憾，你如果想要做大皇帝的话呢，你这个龙旁边呢要挂一口宝剑。那个皇帝一听，对啊，有剑才能做天子啊。然后结果他就送了一把剑下去，那把宝剑的剑气呢，据说就日益的在那边倾削那个龙马的脖子，以至于最后那个龙头被这样削下来了。而水里的这个龙头被削下来的那个时候呢，丁朝的太祖也正在他的宫中被他旁边的一个太监给杀害了。也就是说，水里面隐秘的发生的事情跟在地面上的皇宫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同步的。他们就这样子构建起他们的独立史啊。当然这个独立史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包括现在的越南学者看起来，这肯定还是属于鬼神怪谈了。
刚才朱老师讲了丁氏王朝的建立的一个历史啊，他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开国皇帝他是水獭精的后代，这个在中国的志怪里面这种情况是有，但是不多见。或者说你是精怪的后代的话，你应该是做不到皇帝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他这个神圣化了，都是什么天子或者说龙子出生的时候有异象，你没有办法把它归类成妖精。那么早期的这种感生神话是有不少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但是后来它一定是有一个秩序化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就是改出身，其实都是这样，人发达了以后都要改出身，就是你原来可能是农家子弟，发达以后可能要改的是书香门第，这样这种情况是在中国是非常多的。可能越南这个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我们这边对精怪的看法好像可能跟朱老师讲的越南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有点差别。什么呢？比方说就是狐狸精的孩子呢，一般来说还好，他的命运还好，基本上大家不会认为是一个妖异，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他的精怪他生的孩子或者什么，比如说他生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古怪的，然后一般来说就认为这是一个妖异的现象，那肯定是要杀掉的。这个好像就是维持了一个正统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可能越南有这个，但是中国的南方这边都会把它视为一种妖异。这个可能是说我们这边有一种排斥吧，它在次序之外。
有鬼君说的这个秩序之外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呢，确实可能在南方啊它会更多一点，就是它是属于末梢，属于汉文化影响的这个边缘化的这个地区嘛，所以它会有一方面想要去把北方的这个东西搬过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就会荒腔走板，会把它一些更民间化的一些东西给翻腾上来，甚至它可以牵涉到一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属于更神圣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和尚照道理就应该是清心寡欲的，但是在他们那边呢，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面有这种性的意味在里面啊，甚至他们会觉得这个里面是一种更自然的一种力量。那比如说另外有一个故事在越南也是有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各种版本的，他就讲到说在元初的时候 就是佛教他们有从西域传过来的这样一条路线，也有从南方的海路上上来的这条路线。有一个印度和尚，他们沿着海路到了越南了，在越南这边大家都把他奉为一个高僧啊，有很多人去他的那个寺庙里面供奉他，打下手帮一些忙啊什么之类的。打下手的有一位当地的一位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孩叫蛮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义工那样子的。那么她中午呢累了她就躺下来休息呗。正好哎，那个和尚呢要出门，看哎前面躺着一个人呢在睡觉，没多想他就从那个女孩的身体上这样跨过去了。跨过去了以后，后来这个女孩回去怎么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怀孕了以后，她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个孩子肯定是就是那个和尚的。等到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抱到庙里面去，结果那个和尚也不会认他这回事，我没有跟你发生过什么事情啊，怎么办呢？这个孩子，那个女孩发狠就把他丢到外面的一个树洞里面去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下了一场大雨，这个大树被冲垮了，整个的一个树干被冲到下游去了。大家以为这个事情那也就到此为止了，结果下游的人再发现远远的那个上面有一个树下来了，这样这个树那就把它捞起来，捞起来他们还在雕一个像的时候发现这个材质很好啊，这个非金非木，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样子了，甚至呢雕了以后就非常的神异，给人托梦，影响气候等等，于是当地就把它给侍奉起来了。当地就开始有传说，这个传说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印度和尚啊，那位女子啊都发生关联了。而且呢生出来是一个小孩，但是大家供奉的时候呢，结果供奉出四个神，一个叫法云，一个叫法电，一个叫法雷，一个叫法雨。那从这个几个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就变成了当地的所谓的气象神。而奋翼雷电的母亲呢，就是可能在一开始信仰的开出还活在上游的那样的一个女子。而他的父亲呢，就是那个只是这样子可能跨过去了一下，当然在故事里面可能是一种性行为的隐喻，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那个里面把那些照道理一个宗教它会建设起来的神圣的区域一种秩序反而给瓦解掉了，那这个禁欲的那样一个和尚被拉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来。所以我们会觉得在越南啊，其实可能中国的南方也有，就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叫荒诞不经的那样的一些因素，就可能是北方的那些儒家的读书人会觉得深恶痛绝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读的很多志怪小说啊，它就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写下来的，它其实它这个文本是很精英化的，是完全是精英人士写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记录的南方的荒诞不经的东西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可能是觉得没有办法改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北方听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可以改，但是南方呢有很多东西他其实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讲的这种儒家和的一些套路来进行改造。比方说我们讲到那个南方有很多的巫蛊术也好，他们其实有的是作为一个猎奇来记录下来，它并不代表这些记录者对他有一种认同。那天我去专门查了一下，我看的笔记里面涉及巫蛊的绝大部分确实都是南方的，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像这种怪谈性质的东西来，但是它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个道德或者什么一个判断。比如说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明代的正统年间，有一个江苏吴江的有一个商人姓周，叫周礼，他呢行商啊，他到广西去做生意，然后呢正好碰到有一个寡妇姓陈，一个人在那里住的，然后呢他因为在南方呢待的时间久，就和这个姓陈的寡妇结婚了，就是等于像入赘一样，你等于就是陈家的人了，你就不能随便回去了。他在那里入赘了20年，都有一个孩子了，15、16岁了。这个商人他后来年纪大了，他就想回去。姓陈的这个妻子呢，他也没有办法，他说你想家我也不能不让你去。他这个时候呢，给他的丈夫的饭里面下了蛊，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蛊，他下了蛊，下了蛊以后呢，然后说你回去看看吧，回去吧。那么让儿子跟着他父亲，他说你跟他一起回去，然后他悄悄地跟他儿子讲，他说如果你父亲到了那边毒蛊一定会发作，发作的时候你就问他还想不想回来，如果他想回来你就救他。他就告诉他了这个解救的办法。结果周礼这个人他回到那个江苏吴江的老家以后， 果然很快就发病了。发病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肚子胀，要不停的喝水，不停的喝水。一方面觉得口特别渴，另外一方面喝的肚子又胀得不得了。他儿子就问：“你还想回去吗？”那么他说：“哎，他说我回来以后，他说我也很想念你的母亲，可是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没法回去。如果说我病好一点，我还是想回去，那边还是已经适应了。”那他儿子说：“那我能给你治。”他治的方法也很简单，把他父亲捆在柱子上，然后呢，他不是口渴要喝水吗？好，那我就拿那个盆端着水端到你嘴边，我就不让你喝，你真要喝的时候我再给他端走，你真要喝的时候我再给他端走。他就特别渴嘛，他就这样来来回回有上百次，然后他这个父亲就觉得特别难受，你知道吧，想喝水特别难受，胃里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吐出来一条鲫鱼，那颗鲫鱼还是活的。那么这样一下病就消掉了，然后和他儿子一起回去了。这类的故事啊，其实南方是应该是蛮多的。他其实他有一个什么呢，他说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猎奇好玩诡异的事情，但是他实际上是不太认同。他就讲说，告诉大家所有这种旅行也好行商也好，尽量少去那种南蛮的地方。哎，作为一个正统文化的一个知识分子，儒家的知识分子，他在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虽然很细致的介绍这个故事，但是他实际上理念上是有一种排斥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故事前半部分，我还亲耳听到过
啊，
我在。大概是十多年前啊，跟一个南方报业当中的一个记者有过一面之缘。那回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湘西人，我就问他，哎，这个什么赶尸啊，你怎么看？他说这些事情是真有其事，我告诉你。他说我别的不跟你讲，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爷爷，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事情。他说他那个爷爷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自己是70后，可能是50年左右的那个时候，之前在家里面湖南那里啊，这个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呢不安分，哎，去往贵州啊云南那边，又在当地呢跟一个可能是苗女还是什么呀，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那他就在那边待了一阵子也腻了，还是要想家的嘛，就想着要回去。回去那个那位就不高兴他回去嘛，就给他下了一个蛊，爱情蛊。其实这种都是属于爱情巫术啊。然后，但是跟后面不同的是，我所听到的那个故事就讲到，那个男子呢，就回到湘西以后，就生病了，这个蛊就发了。那发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那肯定就是在那边的那个女子做的事情嘛。然后他就临终之前就告诉他的湘西的家里的人，其实可能也是某种忏悔了，就是哎呀，我不应该在那边去招惹那边的女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那么这个故事就在他们这个家里面就这样传下来，他说的信誓旦旦的，就说他们家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刚才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越南呢，这样的一些男男女女之事啊，那其实也有一些蛮好玩的。比如说不止一个故事，他们会讲到黑人，他是说有一个官员，他的太太，哎，生了个黑小孩。那个官员呢，之前刚刚到了北方，到了这个中国，他去朝贡。因为越南在独立之后，其实一直是要向中国朝贡，把中国当作宗主国的，一直到中法战争为止。而且呢，越南会派他的最有学问的那些人到北方去，他就觉得这样子体面啊。我派出来的人，你看可以跟你们对答呀，熟悉儒家经典啊。合乎这样一条规则啊。但是这位官员怎么会被派到北方去呢？后来他的妻子又怎么会生一个黑小孩呢？据说就是当地的一个神灵捣的鬼。那个神在庙里面供着，周围的人都去拜他，其中就包括那个官员的太太。然后呢，那个神就看上那位官员的太太，于是他一方面托梦给皇帝说你要派这个官员去北方，然后皇帝也就这么听了啊，这个有神灵降旨，那就派这个人去北方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官儿去北方了，然后他晚上摇身一变就变成那个官员的模样，就跑到他们家去了，就跟那位官员的妻子就发生起好事了。只要哄他的妻子说，哎呀，这个都说我去北方了，但是实际上呢是有秘密的任务，所以我晚上还能回来，我一早就要走的。后来官太太 于是就要生小孩了啊。这个时候呢，官员也要从北方回来了，那个神灵于是就退场了。那个神灵退场了也没有再什么消息，但是那个官员的太太生下来的是一个黑小孩，因为那个神他是黑皮肤的一个神，供在庙里面是黑乎乎的一个神。结果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官员就炸掉了，这件事情就闹到朝廷里面去。后来皇帝判说，老婆呢还是继续做这个官太太，你这个官员还继续认着吧。这个小孩呢判到庙里面，但是庙里面也没人来养他，结果呢就把他送到宫里面去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也是很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也还是有鬼神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刚才有鬼已经说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这样的一些记载，你会发现我们的书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规训，说出来的东西但写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是有一个东西在过滤它们了，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文明准则。而对于不管是这个古代的越南还是古代的中国来说，其实就是那个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明的那样一套东西在那边起作用。刚才还说到一点，就是这个记载它本身可能是一回事，但是记载者的意图也许是再一次的把它规训。你写下来的一个东西，我可能只是出于猎奇，那么也有可能我是出于教化，对吧？我并不同意我写下来的这个故事，我写下来的这个故事它有它的逻辑，但是我讲它是有我的自己的这个教化的这样一个目的的。但另外一些呢，他们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呢？越南有很多的庙，庙里面啊，他们会供很多神，刚才讲到，那么他们也有一个类似于神案啊这样的一个放东西的地方嘛。那个地方除了香火瓜果，除了那种祭品之外，他们还有一本小簿子，会有些文献。这个东西好像在北方就不太多见。以前已故的那个俄罗斯的一个研究民间文化的学者，一个很著名的汉学家叫李福清，他研究过，他好像是发现就 大概在缅甸那边还是老挝那边，他说有类似的现象。哎，他们会把那些祭祀的这个神灵供奉的对象他的那些事迹会把它记下来，就成为一本文献。这个文献你会发现有很多荒诞不羁的那些因素，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儿至少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当地人这样写下来的。可能这个庙里面有这个神，那隔壁村里也有，那隔壁村，哎，那我过来抄一下，抄一本就是放我的那个庙里面，就这样子来传的。你就发现它就有一种民间的那种原生态的这种鬼神的因素。
我那个补充一下朱老师说的，就是很多原生态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地方性知识啊，它对一个精英的书写者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抗。
对，
这种对抗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我一定你说的我就跟你相反，但是它有它的一个逻辑。我是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他们也很多举例子讲这个村民啊或者说乡民们就是无知。当时他们是说设了两个庙，一个叫一个伍子胥的庙，一个是杜甫的庙。这个故事你大概知道，伍子胥和杜甫。那么当杜甫的官名就是拾遗，杜拾遗，拾起来的拾，遗留的遗。可是这个东西呢到民间以后，你知道不识字的人是非常多的，不识字的人非常多，这个东西以讹传讹，传到后面呢伍子胥呢变伍子胥，这个之啊就是胡子，给他弄了一部大胡子。其实大家也不知道伍子胥长怎么样，反正这个人啊、哦、这个人是长大胡子的。好，弄了个大胡子。杜拾遗更加可笑了，就是他这个原来这个官名的拾遗变成了第十个姨太太这个遗拾遗，也就是说把这个杜拾遗已经后来传到最后了，把他塑成一个女像了。然后就说哎，这个伍子胥是一个大老爷们，那边是个女的，两个人都是单身，那我们把他放到一起吧。就是他就变成把伍子胥和这个杜拾遗放在一起作为一对夫妻，像这种土地爷土地奶奶这样。我觉得这个精英的书写者或者说这种知识分子，他会觉得就是你看这些人多么没有文化，真可笑，对吧？但是对这个乡民的一个逻辑来说，这个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你有一个土地爷，为什么不有一个土地奶奶？那边有一个这个杜拾遗，她本来就是个女的，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呢？我们单看文本的那样一个记载啊，其实确实就是你说的过滤了很多。但是呢，其实在农村或者乡民的他本身的仪式的活动，他有很多是你没有办法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可能我们讲的那种山野气息一个是比较多，另外一个他不是考虑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所谓社会的主流的道德规范的一个东西，他觉得合适就可以了。
对对 对，另外一个故事跟这个是很像的，叫甘鱼庙。他说本来有一个读书人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拿了一条鱼干作为这个干粮，那么他可能这个时候呢走过一棵树的时候，这个就临时把那个鱼就放在那儿了，结果忘记掉了，他就走了。他赶考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搞的，这里怎么多了一个庙，哎，庙里面还供着这个这样的一条鱼干。当地人说那很奇怪啊，这个你想这个鱼这个东西在水里面的，怎么突然就是这个某一天我们也都不晓得什么原因的，它这个出现在这样的一棵树上了，那大家都会觉得很神异，然后呢就去供它，因为香火很旺盛，于是这个成为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了。那结果这个读书人就把这个东西拆穿了，他说这个鱼就是我之前放在这里的呀，没有任何怪的东西啊，你们赶紧拆掉吧，或者怎么样子。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从精英的文化的那个角度出发，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破除的，这些东西是所谓的迷信，这些东西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无非就那么一些。但是在地方上的逻辑，在刚才说的地方性的知识，在这些民众当中，在那种所谓的活态的文化当中，在那些需要鬼神的啊，有这种信仰需求的那些人看来，那些东西就是一些神秘知识。这些神秘知识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不见得完全的被记录下来，它被记录的时候甚至就会发现有一种内在的冲突。读书人把它记录下来可能会是带着某种刚才说的那种可笑的，你看一个杜十一，一个杜甫怎么可以去跟伍子胥去搞 gay 呢，而且还是一代之 gay， 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民间逻辑就不是这个样子。刚才我再扯回到那个刚才的那个南海四位圣娘的故事。南海四位圣娘的故事。